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
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
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
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人，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
我有牛驴羊群奴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面前眼前蒙恩。
说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
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
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
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
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海，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
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
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
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
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
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
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
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
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
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
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那人大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有了。
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
雅各问他说，请讲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就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为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
今天这一章对雅各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啊，所以这章是相当重要的一章。 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这边告诉我们说，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我们知道神曾经向雅各启示，在他单独往巴大亚兰去的时候，经过伯特利，神在梦中向他启示，向他显现。之后呢，他到了巴旦亚兰，在拉班的手下20年，神对付他，但是神也给他许多的恩典，保守他，扶持他。甚至当他离开的时候，他是逃着离开的。当拉班在追他的时候，神呢也向拉班显现，阻止他，不让他说好说歹。所以经过了这些事情以后，雅各呢，他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启示，这是我们上章所讲的，而且他还献祭，就说出他的生命有在进步。但是我们知道生命的成长是很长的一段路程，所以经过了这么多些事情以后呢，雅各仍旧行路，换句话说，他仍然按着他自己的办法、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这也说出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愚昧。其实神不断地向启示我们，不断地保守我们，不断地来在各样方面来带领我们。可是呢，我们常常属天然的那个个性呢，还是这么的强，以至于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走这一条道路。可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啊。雅各虽然仍旧行路呢，按着自己的意思在走呢，但是神的使者遇见他。这里的神的使者，我们知道就是天使，而且不止这样，我们如果读到第二节，我们就知道这是指的好多的天使，还不是一个。这里的天使是一个复数，就是说他遇见了好多的天使。那本来我们的四维就有天使在保守我们。天使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人把天使看得太高了，甚至有人敬拜天使。可是天使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是服役的灵，是为了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承受救恩的人。我们虽然好像经过很多的艰难，我们好像很孤单，但是神的使者常常在我们的周围，只是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记得在列王记下第6章啊，有一个就是关于以利沙的故事，就像我们大概还记得，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第6章啊，我们从14节开始看。他说王就打发车马，这个王是指的亚兰王说的啊。那亚兰王当时要派领车马和大军呢，就是要围困那个城，也就是这个以利沙所在的地方啊。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啊，这里的神人是指以利沙说的啊。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就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其实满山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的时候，仆人看不见，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天使在保护我们，我们看不见，因为看不见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就惧怕。但是你看神人跟他仆人的差别，在一个看得见，一个看不见。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有属灵的眼光啊，我们心里面就会何等的安妥。我们看见原来与我们同在的比那些在外面的仇敌还多的太多了。所以愿神开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能够看见。 然后我们看见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这神的使者是一直在他旁边的，只是呢现在碰到要准备要碰到紧急的状况嘛，所以神把他显出来给他看。所以我们也要记得，有使者，神的使者常常在我们周围。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莲。我们记得在诗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34篇，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我想我们都会背的，诗篇34篇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神的使者就是天使在视为安营，搭救他。所以你看敬畏多重要，一个敬畏神的人，神的使者在他视为安营搭救。那现在我们要反过来看，那雅各算不算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对不对？从我们的眼光来看，雅各并不算，并不太像。所以照理讲他没有这些使者在他周围，可是我们人看他不像是有一个敬畏神，但神算他是，因着神算他是，所以呢我们就看见神的使者的确是在他们的周围。那神为什么算他是敬畏神的人？很简单的，因为他顺服。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告诉他应该要回到迦南地区了，他就顺服了。对这样一个顺服的人，神算他是敬畏神的人。虽然他顺服的并不是那么彻底，但你看神按照我们的光景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光景呢，他常常降卑他自己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依我们来看，我们觉得雅各还不算，但是神说算了。所以神有，这是神的恩典，虽然他光景这么不完全，但是神让他看见神的使者在他视为安营。神知道因着他的顺服，他要往回迦南地的地方去的时候因着他的顺服，神不但给他话不但给他启示，神也让他看见天使在他四围围绕，为的是一个原因，就是说让他知道不但神能够拯救他，从拉班的手中能够拯救他，神也要拯救他即将发生的事情，就是从以扫的手中来拯救他，而且从一切其他的事物当中神要来拯救他。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雅各就看见他们了，就说这是神的军兵在原文这神的军兵是一个单数的，就是一个集团不是两股集团。于是他给他的地方起名叫马哈练，马哈练就是二军的意思因为一般读圣经的人呢，他们有两种的讲法，他觉得马哈练呢是指着雅各所看见的，有一种讲法是雅各看见两队军兵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看见天上一队军兵，他自己地上有一队军兵，就是他自己这一队如果按照原文来看呢，这是神的军兵，这是一个单数的，所以他是看见一军在天上。那他为什么给这地方起名叫马哈莲呢？因为他发觉他地上有一队，天上有一队神让他看见不是你这么一队很孤单在这边走，我天上还有一队在保守你，所以这是马哈莲。结果雅各呢就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区，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我们知道这个时候雅各遇见了神，雅各有神的话，雅各也有看见天使在他的四围，但是呢雅各怎么样，他的生命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他一面依靠神，一面自己在打算这是常常是我们的光景，是不是？我们常常有神的话，有神的启示，有神的看见， 我们也愿意依靠，但是我们还觉得不太有把握，我们还有自己的打算。所以雅各呢开始打算了，他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区，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我们知道他哥哥是一个打猎的人啊，他以前常常在西尔山地去打猎啊，后来呢就定居在西尔，所以后来的西尔呢就是称为以东地。去见他的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你看雅各在这个地方把他的哥哥以扫称为我主，称自己是仆人，可以说他非常的谦卑，但是也谦卑的太过分了，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为什么？他不是真的谦卑，他实在是一种谄媚，一种手段，一种计谋，他并不是真正这么谦卑。但是呢，你知道一个会打算的人，会有计谋的人，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只要对自己有利。所以他说称为我主以扫，你的仆人。然后他接着他说，我有牛群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他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他让他哥哥知道他这次回来不是来分产业的，他很富有了，因为他曾经骗了他哥哥的长子部门，也骗了他的祝福，对不对？他为了消除他哥哥的疑虑，他说我有那么多了，意思就是说我这次回来呢不是回来跟你分产业的，我已经够多了，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意思就是说呢，我实在是想要跟你和好，因为他知道他从前亏负他哥哥。那所打发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阵营着你来。雅各就惧怕而且愁烦，真的，如果他哥哥是来欢迎他的，不需要带400个人。所以当他哥哥从带着400个人来迎着他的时候呢，他不能不惧怕而且愁烦，因为看起来是来者不善。那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你知道一个曾经有神话语的人，有神的应许的人，照理讲应该是非常依靠神的话跟应许，可是一个生命不成熟的人，雅各现在是不成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同样的经历。因为生命不成熟的时候，不能够单单的依靠神的话，不能单单的依靠神的应许。神甚至让他看见有天君在那里保佑他了，他还是把他摆在一边，他还在那里打算。所以一个会打算的人，一个很懂得计谋的人，一个生命还不成熟的人呢，结果就是惧怕，结果就是愁烦。所以你太会算的人呢，算到最后呢就是惧怕跟愁烦，反而一个不会算的人，一个担心依靠的人呢，他很平安。所以我们要学习做个单纯的人，但是我们的本性就像雅各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是在怪雅各，我们从雅各的身上看见我们的本相，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所以他把它分成两队。你看见他为什么要分成两队呢？他本来看见是天上有一队地上有一队，对不对？他现在呢忘记了天上的了，所以他就把他自己分成两队。这两队在原文就是马哈利亚，所以你说你看原文的话，它就是一个对照。神给他看见天上有一队了，你地上有一队，我天上还有一队，但是他忘了，或者他不能够依靠，他觉得还是自己分两队比较好，所以你看见这是人的打算跟计谋。神常常就是这样子给我们应许，给我们话，给我们看见。但是呢，我们的本性就是一面依靠，一面打算。一面我们是相信神，但一面呢，我们有好多的计谋。我们的计谋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所以你看，一方面呢，我们能够顺服，但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信靠， 一方面我们在前门顺服，后门呢还开个路准备逃走，哦，这是我们的光景，我们常常的光景。那第八节的说，这个说呢是他的自言自语，就是说他自己的计谋，他在那边说话。但是到了第九节呢，雅各说就变成了一个祷告，你看他是耶和华，所以你看第八节的说是他的自言自语，是他的计谋，到了第九节呢这变成了一个祷告。所以你不能不说雅各是有进步啊，从前他只会打算，只会有自己的计谋，但他没有祷告。现在呢毕竟进步了，他有他的打算，有他的计谋，他也有他的祷告了，所以这是他的进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进步到这一步，我们也懂得祷告，我们也还在打算。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呢，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后代你。他这个祷告呢，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非常成熟很高的一个祷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它是一个进步的祷告。为什么呢？首先你在之前你很少看见他祷告，现在呢他祷告了，而且他的祷告呢他抓住了一个要点，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啊，这也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学的，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祷告。你如果抓住了神的应许，神就要为你成就，因为这是神答应你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抓住神的应许啊，从神的话，从神的应许中呢，我们来祷告。然后他说，你的仆人，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都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这说出了什么？这说出了他懂得在数算神的恩典。所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啊。我们一方面要抓住神的应许，一方面数算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当我们在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就增强了。因为我们看见原来我们以往遭遇了那么多的艰难，神把我们带过来了。当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个神是这么信实，这么慈爱，这么诚实的一位，我们的信心就自然。所以你看雅各不常祷告，先一祷告出来呢，确实有很多地方让我们学习的，是因为他经历到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我妻子和儿女一同杀了。你看他是怕他哥哥来杀他，你知道我们的己生命最怕钉十字架的，最怕死的啊，己生命是最会保护自己的，所以他害怕。但他怕呢，是确实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以扫带着400人来，而且我们知道以扫是一个猎人，打猎的人啊，打猎的人呢一向都是非常残忍的，他猎杀这些动物，换句话说他是不爱惜生命的。所以雅各到这个地方呢，想到他哥哥是这样的一个本性，而且带着这么多人来，新仇旧恨可能都一起来了，所以他也不能不怕。所以他的祷告呢，就把这个表现出来，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你看见他就又抓住神的话啊，你曾说我必定后代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啊。所以他一直的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他借着他的后裔啊，不但如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而且借着这后裔要赐福万国的。所以他不但是抓住神的应许，他也抓住了神的旨意啊，数算神的恩典。所以你不能不说以撒多少是有一些进步，而且他都在祷告中就显出了他懂得怎么来祷告。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所以他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他一面信靠一面打算。 一面在那里寻求神，一面在寻求自己的办法，所以再次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啊。就在那一天，你看刚刚祷告完，而且祷告得这么好，这么感动，我想神真的是听了，但是呢，他还要去拿礼物，啊，来，还就是想到自己的办法，多少还有一些用处了，啊，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所以我在这里，我们再说，啊，你看在这里一再的提起雅各的各种的办法跟计谋，就是说出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完全信靠神。神其实是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很多的鼓励啊，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还是留一条后路比较好啊，还是自己的办法可能多少管用，甚至呢我们在想说，也不是说神的办法不能用，而是说我们的办法可以帮助神啊，让他好像成就得更快一点啊。其实我们到后来就看见了，我们的办法一点用都没有，神自己是独行其事的神，他一定可以做成的。好，他就拿从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来骰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骰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每一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你看他不但是哦预备了那么多的礼物，而且他很聪明，就是每一群要相离有空间，或者他是争取空间跟时间啊，拖延战术，盼望就是借着这些礼物了，能够消解他哥哥以扫的那个仇恨啊。又吩咐紧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我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你看见没有，仆人雅各，我主以扫，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敢去的处的人，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你看雅各躲到后面去了，真正负责任的都走在前面的。你看主耶稣就是在前头行的，但我们人再聪明呢，我们到后来都躲起来了，很多时候遇见事情，所以我们一个越会用计谋的人，越懂得靠自己办法的人呢，一方面我们就是愁烦，我们就是害怕，另外一方面呢，哦，我们常常就躲起来了，躲在后面，我们巴不得就是说借着前面这些办法能够施行拯救。然后他说，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这句话，在原文很有意思，他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去解他的恨，在原文呢就是去蒙住他的脸，我把他脸给盖住，那后面呢，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呢，就是向我扬脸。你看圣经上用的意思很有意思，都是两个脸啊，用礼物把他脸，把他个仇恨的脸给盖起来啊，之后呢他可以向着他扬脸啊，接纳他啊。所以你看圣经又用这些话来提醒我们啊，我们人的计谋啊。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啊，然后他夜间就起来，我想他也睡不着，因为越是一个愁烦的人，晚上越是睡不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晚上睡不着，是因为我们是太会动脑筋了，太会想事情了，太会计算了，所以夜间就起来了，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全部都过去，就他一个人留下来。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这里特别提到了，就只剩下雅各一个人，就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向我们的显现啊， 神常常就是对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对付，常常不是在一个大聚会里面，常常是在我们单独的时候。我们知道在20年前雅各那时候离开家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在经过这个可怕的旷野的时候，你看神向他显现。经过20年以后，他又是一个人的时候，神又再一次来向他显现。所以有的时候哦，我们不要怕我们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孤单到一个地步，好像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帮助我们，但是这往往是神的祝福的开始。因为就在我们一个人的时候，神就开始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神要把我们常常带到就孤独一个人的时候，发觉周围环境人数没有一个可以可靠的时候，我们只有单单的依靠他的时候呢，神来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越懂得这个，我们就越宝贵我们一个人单独的时候，即使被人家弃绝，被人家误会的时候呢，神要赐福给我们。可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呢，只剩下雅各一个人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我们知道这一个人就是后来我们就知道，也就是神的使者，也就是神的自己啊。如果你读下去也好，或者说你读到那个，我们知道在后面想想看，就何西阿书，我想不要读好了。就在何西阿书的时候也提到这件事情，讲到神的使者，但后面也就是神的自己啊，神的自己来跟他摔跤。但是这里不讲神的自己，这里讲有一个人，这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知道，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是怎么显现的？是以荣耀的神来向他显现。可是神在跟人摔跤的时候呢，他不是以人荣耀的神来跟人家摔跤，因为如果用荣耀的神来跟人家摔跤，人一下就被摔死了。没有，他摔跤的时候常常用一个人的形式来摔跤，换句话说，他躲在人的后面来跟人摔跤。这也是雅各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雅各20年来，他觉得他在跟拉班摔跤，跟利亚摔跤，跟拉结摔跤，跟他的孩子在摔跤，跟许许多人事物环境在摔跤。但是在这些人事物的背后呢，那一个人乃是神。神常常在这些人事物的后面，躲在后面来跟我们摔跤，这很奇妙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觉得我们跟我们先生在摔跤，跟我们太太在摔跤，跟我们的孩子在摔跤，跟我们同事摔跤，跟老板摔跤，甚至跟弟兄姊妹在摔跤。摔了20年，我们还以为是在跟这个人在摔跤，我们不知道这个背后乃是神。而且我们很会摔跤，你看那个人胜不过他，你知道真的呢。我们譬如说我们的先生跟我们摔跤，摔了20年他还是赢不过我，我还是比他强啊。跟太太摔跤也是这个样子，摔不过我们。所以这里说的雅各是跟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而且呢不是雅各来跟他摔跤，是那个人主动来跟他摔跤。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经历，我们觉得我们又没惹这个人，这个人怎么老是来惹我啊。那什么叫做摔跤呢？我们摔跤就是要把这一个人绊倒，然后他可以压在他的身上。摔跤也就是说出来呢，我把你摔倒呢，我需要从你身上得到一些东西。神在这个地方借着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是希望从他身上得到一样东西，而这是我们后面会读到的，就是让他认识他自己的天然，让他自己认识他自己的软弱，认识他自己的丑陋。神要让他知道这一点。当然雅各并不知道，所以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呢，一直摔到黎明。你看从夜间摔到黎明，你知道到了黎明呢，这事情就过去了，就看清楚了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那边摔跤都是在夜间，我们看不清楚。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看见的是神了以后呢，就到黎明了，我们认识知道了，有光了。当我们还在摔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都在夜间，我们还是在黑暗里面，还是没有看见。 只有到黎明的时候呢，啊，这些事情才发生。而且当他经过这摔跤以后啊，这个黎明就说出了什么？你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所以雅各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好像现在他一个新的转机，他好像在开始在走义人的路了，啊，虽然才是黎明，可是你一直读下去，你就发觉一直到走到正午，你看到最后他是这么的成熟，啊，这么的有荣耀，走到了正午，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的确，你知道这个人跟他摔了一个晚上啊，胜不过他。今天神也胜不过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不肯降服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啊，神说我胜不过你，这就是肉体跟圣灵的写照。因为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灵跟肉体相争。你看，那当我们应着景象的时候，当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圣灵也不能不承认说我胜不过你。当然不是他真的不能胜过我们啊，他要借着这些把我们那个最强的地方显露出来。所以那人他见自己胜不过。我们到今天我们承认很多时候啊，神真的胜不过，因为我们还是在落在这个情况下啊，就将他的大腿我摸了一把啊，那人胜不过他，就摸他的大腿我一把。换句话说呢，如果今天他这个人不摸他的大腿窝，他们还可以继续摔下去。换句话说，这个人如果不摸雅各的大腿窝，雅各还要跟他再摔个二十年。换句话说，他已经摔了二十年了，他还可以再摔二十年。你看，可见我们天然的生命是何等的强。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摸了大腿窝的筋啊，摸大腿窝一把。我们的大腿窝是一个人天然生命最强的地方。你如果跟一个人摔跤啊，你最用力的时候所突出来的那个点就是这个大腿窝。雅各这个时候他的大腿窝突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因为前面他的哥哥以扫来了，这是他的生死关头，因为他可能过不了明天了，所以他用尽了他所有的办法，在那里打算，在那里计谋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大腿窝显出来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就把他大腿又摸了一把。你知道我们大腿窝被摸啊，常常就是在我们最紧急的时候，我们全身的办法，全身能够想出来的都用上了，那时候就是我们最大腿窝最露出来的时候，这时候也是神最容易对付我们的时候。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小小的对付，我们常常可能就自夸说，哎，我的大腿我给摸了，其实还没有。而且因着这样子呢，我们就觉得我们有一些属灵的经历了，我们可以做见证了，哎，我的大腿我被摸过了，其实真正那个核心，那个最中心的地方还没被显出来。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夸口，我们都经过亚伯渡口，不一定，也许有也许没有，这我们迟早神会给我们看见的，神迟早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尽头啊，真正我们的头出来了，然后他就把他再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你知道这个大腿窝一摸了以后，一扭了以后呢，这个人就瘸了，以后他还能走路，但是每一次走路都是拖着走的。他还能用力，但是用力一用力的时候就痛。如果我们能够被他带到这个地步呢，就差不多了。那时很多时候我们好像经过了这个亚伯渡口，但我们还能用力，我们用力了还不痛，还没有感觉，你就知道你还没有。那这个大腿窝当然对每一个人来讲是不同的，因为这是天然生命寄托在某一个点上面，每一个人的情形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天生就非常能干的人，他的大腿窝就在他的才干上面，你知道，你其他的东西都好对付，你一摸到他那个天然的那个才干呢，就过不去。所以等到他有一天他用到了他一生所有的办法，他那个才干使劲都用出来了还过不去的时候呢，就是神开始对付他这一点的时候。那有的人是非常聪明， 哦，他真是有个大头脑，很能够分析，很能够怎么样，你怎么样事情怎不管是怎么样发生，他的人都用他那个头脑可以解决掉。这头脑不是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就是他天然的，他非常聪明。哦，神跟他讲一句话，他总是有十个理由再驳回去，一直要被带到一个地步。他再大的头脑，他也没有办法来应付他目前的状况的时候，他这个经就吐出来了，神就要在他身上做工了。那有的人是挚爱里面，对不对？什么东西他都可以损失，他的那个挚爱他没有办法脱去，那神要把他带来一个尽头，让他看见这一点，神在对付他。那有些人呢是自义，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天然就比别人好啊，所以看见别人不好，我们都觉得这是我们所可以夸口的。所有这些天然的点，这个大腿我突出的地方啊，大部分都不是不好的，都是我们觉得好的。你知道不好的你还好容易放弃，你觉得好的那个特别宝贵的，我们越是舍不得。可是很奇妙，等到大腿窝被摸了以后呢，你看到后面的人就说，以后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了。为什么不吃了？厌恶了。以前我们可以夸口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能力非常强，这是我们可以夸口的。以前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好，我们自义的，以后被摸了以后呢，你不敢吃了。换句话说呢，你每一次你再用力的时候，你想看到啊，自己从前最以为可以夸口的，今天是觉得最羞耻的。每一个人不一样，只有神知道。有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但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太习以为常。但神要把我们带到这个点上，凸出来，神就要摸他了啊。然后那人说：“天黎明了啊，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很奇妙的是，这个人，他把雅各大腿窝已经摸到了，他已经瘸了，照理讲他应该可以走了，但在这里他好像在求他。容我去吧，啊，这就是我们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他降卑他自己，换句话，他让我们可以抓得住他。他明明可以离开我们的，但是他还是留下来，他好像还在求我们，希望我们就说让他去。当然，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我们要依靠他，所以他可以走，他没有走。对，天你们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的天然被摸了以后呢，他看见自己的软弱了，他知道他从此靠着自己，他没有办法胜过，前面还有这么多的危机，他过不了了。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容许。”他为什么要叫这个人给他祝福呢？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他现在知道这个人比他大，刚来的时候那个人来害他摔跤，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甚至可能以为这是以扫派来的一个奸细，啊，他一定要把他打。他现在呢，知道他不行了，啊，他知道这个，一方面他知道他不行，一方面知道这个人比他更大，啊，所以他就说：“我不容你去。”这给我们看见，神实在是恩待我们，啊，他没有说把我们破碎了，把我们扭曲了，他就离开我们。他让我们变得软弱，好让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一个真正被对付过的人啊，他知道呢，他靠着自己不能走前面的路了，他的倚靠完全在主的身上。你知道我们如果经过了这个经历以后啊，我们懂得依靠主，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不会依靠，我们不会祷告，我们不会抓，我们什么都不会了。但是很奇妙，你里面最深处呢却非常的稳妥，就是这样的经历。他说我不容你去，并不代表就是说他真的是抓得住神了， 但有的时候他真的是这抓住值得依靠。但是用我们的经历来讲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连祷告都不会的了，我们连依靠都不会的，我们要抓住神也不会了，我们连信靠神也不会了，都不会了。哎，可是很奇妙，在深的深处知道我们是蒙保守的，知道主还在我们旁边。所以你等下看见啊，你没看到这个人离开，有一个人来，从哪来的不知道，但他没有提到他离开。换句话，主一直在他身上，主一直在这个软弱的人身上。所以你越软弱呢，你发觉你越有能力。这个时候他懂得了什么？懂了一件事，什么叫做属灵的能力。以前他所知道的都是属肉体的能力，现在他懂了什么叫做属灵的能力，懂得什么叫做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当然今天神不一定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神今天不一定用他的手把我们这个大腿窝再摸了一把，神今天是用他的话来光照我们。有的时候一句话一下来就把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丑陋，我们以前觉得哇我们非常可以自夸的，今天一照出来以后，原来这我们所自夸的是这么的丑陋。所以神用他的话来折服我们，神借着他的话来光照我们，我们就好像被摸了。当然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有些不是有的时候不是一个一次这么大，而是一次一次小小的，到最后累积到最后就整个人被压垮了所以每一个人经历不同。然后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个人当然知道他名叫什么了，对不对？但为什么这个人还要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呢？是要叫他自己回答他是谁。他说，我名叫雅各，意思就是说我是天生就是一个抓的人，是一个夺取的人。借着神问他这句话呢，他认识他的自己，看见他是谁了。以前他虽然名字叫雅各，他不知道他真正的意思，现在呢他知道，他不但知道他名字叫雅各，他还知道这个雅各所代表的就是他的一生，就是他整个的本相，他的天然。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所以那一个人给他起名叫以色列新的名字就说出了新的生命的起头新的阶段。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神的君王，或者与神一同作王，一同掌权，也是与神摔跤的人。所以他说，你的名不要再叫要叫以色列。虽然他现在还没有那个以色列的光景出来，但神已经看见他，在他身上看到了以色列就好像神在他的当时那十二个门徒跟着他，他把很多人名字都改了，改的时候那个人还不是这个样子，但神已经在他身上面看到了这个特质，所以后来他们真的变成了这个样子所以雅各其实还是雅各因为你到33章发现他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雅各还是雅各。但是呢，因着他有这样的经历以后，神已经看见他，以色列在他身上了是了，是要彰显出来了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很奇妙，你看到没有，在这里他讲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从我们来看呢，他没有得胜，他大腿被扭了，他怎么会得胜呢？但是神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什么时候我们降服下来，神说你是得胜的。什么时候我们还在那顶撞，还在用自己的办法，还在想自己的计谋，还有自己的打算，神看我们是失败的。什么时候我们甘心乐意降服下来，不再用自己的计谋，不再用自己的办法，不再用自己的能力，神说你是得胜的。 你不但呢与神教力得胜，你与人教力不得胜。换句话说，神告诉他说，你因着你降服，因着你软弱，你跟我比你得胜了，而且呢你接下来你对人，就是对以扫还甚至后面的人呢，你都会得胜。哦，这是实在是很宝贵。所以这跟我们讲，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要强调，我们要学习来顺服，学习来降服神。因为降服的力量啊，能够把属灵的力量带出来。一个降服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很奇妙，雅各问他的名，他说何必问我的名。我们只要一直等到后面到了35章啊，神才把名字告诉他。神说到他是伯特利人，是全能的神。但在这里神没有告诉他名字，为什么？因为这是仍然是一个奥秘。这就说出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啊，我们经历了，仍然我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不能够讲得很详细，我们不能把这个经历用很精准的言语来表达出来。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啊，很多时候我们表达得太清楚不一定是真的。真正的经历常常是我们不太清楚，是到后来才清楚的，我们当时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还不知道这是神的手，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还不知道，就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呢，在那里雅各蒙到了祝福。虽然我们不清楚我们的遭遇，我们不能解释，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什么时候你服下来的时候呢，你从心里的深处你知道你是一个蒙福的人。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鲁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很奇妙，他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知道他是神。为什么？因为皮鲁伊勒就讲出了这个意思，因为他说我面对面见了神，他知道是神。所以虽然他的经历讲不清楚，但他知道他遇见了神了，或者最起码他知道这个环境是神给他的，所以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鲁伊勒，就是我面对面见了神。那如果你面对面见了神的话，你就是见到了神的光。如果一个见到神的人就见到神的光，换句话你是蒙光照的，你是蒙光照的。他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见神的面的，见了神的面一定是死的。但是他居然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还仍得保全。接下来就讲到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这里讲到日头刚出来了，你记得在28章的时候，雅各他一个人在行路的时候呢，但讲到日头落下了。我们看一下28章，所以圣经上用的字啊都好特别啊，就11节，你看28章11节，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你看到没有？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啊，然后就做了一个梦。那现在呢，到了32章呢？这样的经历呢，就日头出来了，那时候是日头落下，这个时候日头出来，新的开始，新的生命就开始了。雅各经过皮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所以很有意思。你看，虽然他好像在那摔跤，但在这个日头出来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他见到了神的面，遇见了神的光，这光一光照他以后呢，他就瘸了。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需要神的光，神的光照在我们那个最强的点上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瘫了，整个人就瘸了，没有办法再靠自己了。今天神的做法当然不是像这样子一次啊，对我们常常是今天光照一点，我们就瘸了一点。 但是我们还很有能力，明天又缺了一点，神就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神对每一个人带法不同，神知道我们，所以神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情形，有些人就是一次大的击打，他就倒下了；有些人就是一次一次慢慢小的，到最后就好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终于垮下来了。我们的神实在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因为他真的是长久受苦、长久忍耐我们。啊，我们回过头来看见，哇，神在我们身上这几十年这样慢慢在做工。如果是我们从前回头来看的话，我们就觉得真的是我们自己都没办法容忍我们自己，但神还是这样容忍我们，神还是这样子一直忍耐到我们，按着我们的需要，按着我们的情形，一次一次来带领我们，借着十字架来破碎我们，借着十字架来剥夺我们。当你真的这个己的生命被对付的彻底的时候呢，你看见有光了，啊，日头出来，有光，有启示了，啊，不再是黑暗了。你对许多的事情你就看得清楚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参透万事，他能够看透万事，为什么呢？因为他真是亮，他跟神是这样的亲近，是这样的亮，所以他能够看清楚。今天我们有好多的帕子，神帮我们一个一个的除去，所以这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鲁伊德，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我的筋，直到今日。真的，如果你真的是被光照，真的受过对付以后，你从前所夸口的，你今天提起来都觉得羞愧，你真的不敢再吃大腿我的筋了，你觉得厌烦了。以前你吃，你看以前以色列人是吃的，以前我们都吃，我们还不但吃，我们还吃得津津有味，我们觉得还可以跟人家夸奖，还可以去向，还可以去做见证，啊，这是神特别恩待我给我的东西。但是呢，现在他不吃大腿我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我的筋。所以你看，一个前面是讲到以色列，后面是讲到大雅各，啊，雅各还是喜欢大腿我的筋，但以色列人不再喜欢了。经过对付的人都是以色列人，啊，都是真以色列人，他能够厌烦，啊，所以像保罗说，从前我所以为夸可以夸口的，我现在全部当作有损的。从前他讲到他自己那些最优良的传统，啊，今天他都觉得真的是在神的面前都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啊，你觉得基督的宝贵，你觉得任何从出于自己的都是可厌恶的。我想我们简单的就停在这里。